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真的是要向你呼求，我们要等候你，唯有你是我们的盼望，唯有你是我的盼望。求你开我的耳朵，开我们的耳朵，开我们，真的是开我们的眼睛，激动我们的心，让我们愿意跟随你。我们谢谢你，我们把今天的时间仰望在你的手中，你的话语扎根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我们要一句一句来看这一段圣经哈。那今天呢，我们只看从第五节到第八节，那么第九节到十一节我们下次再看。那我们今天来看，我们也来听主耶稣他的谦卑。我的题目就是谦卑的一个榜样，主耶稣就是我们的榜样。那这一段经文呢，在初世纪，这第一世纪的时候，这些教会，那么这一段经文好像一首圣诗一样，就像我们今天所唱的 hymn 啊，就像我们今天所唱的圣诗。那么我们今天来看呢，我们就把它分成几个节来看哈。我们唱圣诗的时候，那么新的诗歌比较没有这样子的一种情形啊。但是如果你打开我们的新生命圣诗的话，你就会看见里面是一节一节一节一节，每一节都有它的信息在里面，每一节都有很丰富的我们所说的，不管是神学上的这个信息也好，或者是从圣经上面真的是直接过来的信息也好啊。今天呢，我们就来看啊。那我们来想这一首诗呢，总共今天我们要看五节，然后下一次呢我们就要看剩下的。那第一节呢，他就告诉我们，他说他本有神的形象，所以第一节是什么呢？就是他本来就是神，从起初他就是神，这是第一节诗歌。第二节诗歌呢，他说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的，他不抢夺，他不为了他自己，这是第二节。第三节呢，他告诉我们，他说反倒虚己，这是第三节诗歌啊。我们你要你用你自己的想象啊。第三节我们唱到第三节的时候，就是讲到虚己。然后我们现在唱第四节，第四节是什么呢？就是他自己卑微，换句话讲就是他的顺服。然后第五节就是他顺服一直到死，而且是死在十字架上，这是第五节。所以如果我们知道主耶稣救恩，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他的福音的话，我们就晓得这一首诗歌还没有唱完，下一次我们就会唱第六节以后的。那我们今天来看第一节哈。那我回到我们圣经上面，在第腓立比书第五章第二章第五节，他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上次我们已经提过了，就是说我们要有这样子的心。什么样的心呢？因为耶稣他的心就是这样的。什么样的心呢？就是在第二章第一节一直到第四节，他说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他说既然我们已经有这些了，他说所以我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目的是什么？保罗他告诉我们，他是一个传道人，他是一个牧者，他说让他的喜乐可以满足。然后接下去他告诉我们怎么样去做，他告诉我们说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不能够用自己的野心在教会里面服侍，不可以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保罗就告诉我们说你要存这样子的心，为什么？因为耶稣就是存这样子的心。所以今天我们来看第六节开始，他说他本有神的形象。我们中文翻译得很好啊，他本有神的形象，因为他用的这个字呢，就是告诉我们他是从起初就有的，不是只是一个 be 动词，他是另外不是只是一个我们讲说我是啊，或者是他是，不是的，他是用一个字，这个字就表达出来他是从起初，从永远到永远。所以我们在约翰福音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他说对不对，他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那么在这里他就告诉我们，他从起初他就是神，他有神的形象，神的一切神性，或者是说我们用英文讲就是他的 attribute， 那在基督里面通通都可以找得到。如果你们想要知道基督的神性，那你就要去看神他的神性。 我们教会我们国语部现在每一年都会开一门主日学，叫做系统神学。那系统神学就告诉我们神他的本性是什么，他的神性是什么。主耶稣他虽然来到这个地上，但是他让我们晓得他是从起初就存在的。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那边是主耶稣他的祷告，他怎么祷告呢？他说父啊，求你使我同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弟兄姐妹，这是主耶稣讲的话。在世界他在世界还没有形成以前，在这个之前他就已经有了那个荣耀。他说我同你跟你一样的有的荣耀。神的神性在主耶稣身上都可以找得到。哥罗西书第一章第十五节那边他说，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的被造的以先。我们常常很多时候有人看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就说，哦，主耶稣是被造的。比方说像耶和华见证人会，他们就觉得说主耶稣是被造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如果我们用人的眼光，用人的了解，比方说像尼哥底母一样，对不对？他就主耶稣跟他讲重生的时候，他就说怎么可能，然后人怎么可能这么老了，怎么可能在进母腹里面再出来呢？这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从人的眼光来看这些事情，所以尼哥底母他没有办法了解主耶稣跟他讲重生的事情。我们今天有同样的人，我们有同样的想法，同样的错误的想法，就是我们用肉身这个诞生我们来告诉来判断神的话，我们就说啊，主耶稣是被造的，因为他是从神生来的。弟兄姐妹，我们每次读到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的时候，我们在那边我们就讲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个独生子 the only begotten son，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弟兄姐妹，那句话就是让我们看见，而且还有在希伯来书里面也讲得很清楚。你知道当主耶稣圣经上讲说神生他的长子的时候，有姐妹，不是像我们人的生的，我们人必须要两个人结合，一男一女结合之后然后才会生下来，对不对？所以我们里面的什么染色体啊，你拿一半我拿一半，对不对？所以如果用一个 possibility 来讲的话，如果运气好的，你就把你妈妈那边好的东西通通都过来了，那么你把你爸爸那边好的东西通通都过来了，不过一半一半，对不对？但是圣经上讲神生不是这个意思。 The only begotten son 就是这位主耶稣基督，这位他的独生爱子是跟他完全一样的，这是圣经上讲的从父神所生的意思，完全一样。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想一想，当主耶稣诞生的时候，主耶稣诞生的时候是圣灵使玛利亚怀孕，那个时候圣灵使玛利亚怀孕，圣灵已经把所有的东西通通都放在里面了，只不过是借重他的身体然后出生下来。那么这个是我们从圣经上面看到的。所以在希伯来书那边讲，神从来没有对天使说过你在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做你的脚凳，神从来没有对天使讲过，他说你的国权是存到永远的，从来没有，他只对他的爱子讲这一句话。 The only begotten son 真的不像人出生，所以我们如果用人出生的方法，不过我们只不过是跟那个尼哥底母是一样的，只不过是他想要塞回去，那我们是想要把它弄出来。我们从圣经上面看见神他的独生爱子跟他是完全一样的，神有什么神性在他身上也会发生。这是第一节诗歌我们所要唱的，他本有神的形象，他本来就是神。我们现在唱第二节，也是在经文的第六节，他说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的。那么这一节诗，他在讲什么呢？很简单， 他就是讲说他不是自己的骄傲，他不会用这些，不会为了自己的名声来到这个世界上，他也不会强取说这个东西是我的，我也有这个荣耀，所以这个东西是我的。所以他在前面就告诉我们，他说我们不可以贪图虚浮的荣耀，不能用自己的野心在教会里面服侍。他也没有说这些东西原本是我的，所以我就是要坚持，我去到这个世界上我要坚持我所有的。我们在旧约里面我们看到有一个人，就是亚沙龙，就是大卫的儿子，大卫的儿子亚沙龙，他因为他的妹妹的事情，所以他对大卫很不满意，他想要夺取大卫的这个王位。所以他做了一件什么事情，他就是对这些老百姓告诉他，他说这个王对你没有什么用处的，他不会帮助你的，只有我才能够帮助你。然后我们在主耶稣身上，我们从他身上看见他没有这种事情，他虽然有神的形象，他虽然有神的荣耀，他就是神，但是他没有为了他自己的名声，没有为了他自己的势力，没有为了他自己的成就来到这个世界上。他告诉我们，他来到这个世界上完全都是听父神所说的，父神叫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他看见父做什么他就做什么，他听见父做什么说什么他就说什么，完全没有他自己的。他不是顾念他自己的事情，他也顾念到别人的事情，这些东西原本都是他的，但是他可以把它放下来，可以让别人得到。这就是主耶稣他让我们看见第二节的诗歌，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的。那么现在我们进到第三节，他说反倒虚己。什么叫做虚己呢？如果我们从那一节经文，他说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在这里虚己有两个表现，第一个啊，我们先看这个虚己，其实本意是什么？就是他自己愿意的，因为没有人强迫他的。在约翰福音里面他就告诉我们，他说他是自己把命舍了，也没有人能够夺他的命去。所以当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知道没有人可以夺他的命去，但是时间到了的时候，他就跟父神讲，他说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面，没有人把他的命夺去的。那约翰福音里面让我们看见，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所以父神真的是很爱他。主耶稣他这样讲，他说我父爱我，因我将命舍去好再取回来，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所以我也有权柄可以取回来。这就是我们从主耶稣的身上看见的。那么第一件事情，奴仆的形象怎么表现呢？就是他没有自己的主权呢。一个奴仆他是没有自己的主权的。主耶稣他原来是万物的主宰，他是万物的创造者，他是创造的，所有的东西都是被他造的，所有的东西都是为他造的，所有的东西也都是借他造的。但是他可以成为奴仆的样子，这是第一个，他奴仆的形象。第二个奴仆的形象是什么呢？就是他是绝对的完全的顺服。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不管人怎么讲他，他的弟弟们也在那边激他，对不对？我们说用激将法，有姐妹，我们有多少人在激将法的下面成功的？我们很多时候被他激起来的，但是主耶稣不会被他激起来。为什么？因为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他是绝对的完全的顺服父神的事情旨意，父神叫他做什么，什么时间叫他做什么，在哪里做什么，该做什么样的事情，他完全照着父神的心意，没有一件事情是照着人的意思。这是一个奴仆。然后我们再看最后一个形象是什么，就是一个奴仆他是完完全全的仰赖神，依靠神。我们从圣经上面了解，现在我们很难了解奴仆是什么意思，对不对？有没有哪一个你现在还是做奴仆的？都没有，是不是？ 所以我们跟以色列人一样，他们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主耶稣告诉他们，你们是罪的奴仆。你有没有做过奴仆啊？现在了解了，我们做过罪的奴仆。什么叫做奴仆？从就是圣经里面我们看见，一个奴仆是没有自己的产业的，他整个人都是属于他的主人，他所有的份、所有的东西、所有的产业都是属于他的主人的。所以我们从圣经上面看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就会很不了解，为什么在旧约里面一个奴仆他被那样子的待遇，我们就没有办法了解为什么。因为我们第一个，我们不知道奴仆到底是什么意思，但圣经上让我们看见奴仆就是一个人，他是完完全全的依靠他的主人，他没有自己的产业，没有自己的份。所以在旧约里面我们常常看见一个奴仆，他如果是决定要离开他的主人，他所有的东西他都不能带走的，听起来很没有人道。但是圣经上让我们明白什么叫做做奴仆。主耶稣在这里让我们看见他取了奴仆的形象，他本来在天上所有的东西都是他的，整个宇宙的所有的东西，任何东西都是属于他的，但是他却把他自己这些主权放下来。第二个虚极的表现，他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他说成了人的样式。什么叫做成了神的样式？英文叫做 the likeness of man。 从外表上看来，在这里就是告诉我们，主耶稣从外表上看来他就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人，他头上没有光圈的，在以赛亚书第53章那边就告诉我们，他不但没有光圈，甚至他没有佳美的形象让我们羡慕他，他完完全全是一个人，跟你我是一模一样。所以在我们从新约圣经里面，我们看他跟犹太人的讨论，犹太人的脑筋里面，所以他们看主耶稣，他们心里面想，你跟我们一样嘛，我们也认识你的妈妈，我们也认识你的爸爸，我们也认识你的弟弟们，我们也认识你的妹妹，你在我们当中，我们知道你的。从他们看来他就是一个人，所以每次主耶稣跟他们讲说他跟神一样，他是从神那里来的，他与神合为一的时候，犹太人的强烈的反应下面就想要做什么，用石头打他。从这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出来，主耶稣真的是一个人，完完全全的是一个人。弟兄姐妹，他头上真的是没有光圈的，不像我们看的一些艺术家所画的。我不是说他们画的不好，他也不是走路是浮在半空中的，像咱们中国人讲的飞毛腿，对不对？哇，真的是跑起来很快很快。不是的，他跟我们人一样，他有人的性情，他也会累，他也会肚子也会饿，他也需要睡觉，他也会发怒。当然他的发怒跟我们的发怒不太一样啊，他也会哭，他甚至他会哀哭，他也会忧伤，他也会难过，跟你我一样。这是他告诉我们他成为人的样式。我们再看下一节诗歌，这一节诗歌呢就是告诉我们，他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什么叫做自己卑微呢？就是顺服。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啊，如果你们有圣经的话，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第5章。这两节圣经真的是很 amazing。第五章第七节跟第八节，我先念第我念第七节啊。他 他说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那时候我就在想，哇，我就赶快去找圣经上有没有什么地方讲到基督大声哀哭流泪祷告啊。他说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许。这是我们看见他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他的祷告。然后第八节，我们一起来念第八节好不好。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第九节，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弟兄姐妹，在这里我们看见一件事情，主耶稣圣经上真的是告诉我们啊，他说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我真的是有时候没有办法体会这一件事情。我们常常在讲说，哦，主耶稣他在没有成为人之前，他就已经知道什么叫做顺服。因为你们，如果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主耶稣在他还没有成为人以前，他是三位一体的中间这一位圣子，他跟神、跟父神、跟圣灵是完全一样的，他们三位都是我们叫做有独立自主的权利，但是他们三位是非常合一的，完美的合一。那有人就说，那个时候主耶稣他不知道什么叫做顺从，我有点不太同意。但是呢，我自己相信圣经上他这样子讲，他说因为他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但是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记得第九节的话，你知道主耶稣他学了顺从，他在苦难当中他大声哀哭流泪祷告。他能够学了顺从，不是因为他自己，乃是因为我们这些信了他的人。他说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他的目的是什么？最后我们看最后一节，就是在第二章第八节的最后一半，他说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主耶稣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顺从他的父母亲，他顺从他的肉身的父母亲，他顺从人间的法律制度，但是最重要的就是他学会了天父顺服天父的旨意，最后他走上了十字架，为了我们所有的人死在十字架上。目的是什么？他要把你带回到神的面前，他要让你与神能够和好。刚才我们看到主耶稣他在肉身的时候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他因为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完全都是为了我们。弟兄姐妹，这就是基督的谦卑，这就是基督的谦卑。那我们怎么学呢？你知道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第二十九节那边，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你们心里就必享安息。这是主要我们学他谦卑的一句经文。在这里主耶稣就是要我们学他的谦卑，学他的柔和谦卑。我们常常引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二十八节二十九节那边说，我们这样说啊，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所以我们就说，哎呀，我真的是苦啊苦啊，我在这个世界上真的是劳苦担重担啊，所以我来到主的面前我可以得到安息。但是弟兄姐妹，接下去主耶稣要我们学他的谦卑。我们怎么学他的谦卑呢？今天我们看的，我觉得可以让我们很清楚的知道我们怎么学他的谦卑。我们再回想一下，第一件事情，我主的谦卑是从哪里开始的呢？弟兄姐妹，我主的谦卑是从天上开始的。 从什么地方开始？从他本有神的形象开始。我主的谦卑是从他有一切所有的丰盛，他是高高在上，从那个地方开始。我们一个基督徒，我们要学主的谦卑，我们一定要从那里开始。不是出于旧的老我，基督徒信了主耶稣，弟兄姐妹，当我们信了主，当你信了主耶稣的时候，你不是什么都有了吗？记不记得，当我们信主耶稣的时候，我们什么东西都有了。我们有了主的生命，我们有了主的灵。我读到以赛亚书那边的时候，他就说什么智慧的灵啊，什么的灵统统给他了。我们当我们信主耶稣的时候，我告诉你，我们就有了主的生命。当我们有了主的生命，有了圣灵的时候，他有什么我就有什么。敢不敢讲？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很谦卑啊，哎呀，然后有时候我们祷告是说，哎呀，我不是说我们不要那样子祷告，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主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主耶稣被升到天上，当我们接受他的时候，他告诉我们他回到天上的时候，他差遣圣灵下来住在我们里面。当我们信主耶稣的时候，我告诉你，我们有他的生命，有圣灵在我们里面，甚至我告诉你，他们都在我们的里面。他有什么我就有什么，敢不敢讲？他有什么我就有什么。神借着亚伯拉罕所应许的所有的应许，在基督耶稣里都是肯定的，我们都可以得到的。他承受了什么，我就能够承受什么。因为哥罗西书那边告诉我们，神一切的，他就是说在他生命里头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基督又借着圣灵让我们住在他的里面，让我们与他联合，所以我也有这一切。当然有一件事情我要提醒你的，除了神他的那个本性的那个神性，我们是不会有的，因为我们永远不可能成为神的。但是其他的什么，他有什么我就有什么。但是弟兄姐妹，你知道当我们信了主的时候，我们真的是知道他有什么我就有什么。但是我们基督徒，神把我们带到最高，让我们看见原来我所有的东西都是领受而来的，没有一样是我自己的。我能信主是主所给的，我能领诗，我能查经代查经，我能够讲道，我在世界上有工作的能力，能够挣钱，甚至我能够活着，都是从主领受来的。如果我们是从主领受来的，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那边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所有的事情都是从主领受来的，弟兄姐妹，我们没有一件事情可以自夸的。我常常在想，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过，我自己想过，人为什么会自夸？你们有没有想过？你知道有一个心态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不希望被人看见我没有什么东西。我们从什么地方开始谦卑？就是让我们神把我们带到他那里，让我们看见 我们所有的东西，基督有什么我们就能够有什么，但是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是领受而来的，没有一件是我自己的。这个是谦卑的开始。你知道，当我们去学主的谦卑的时候，我们必须要从让神把我们带到我们最丰富的地步。我们什么东西都有，但是我们看见不是我的，没有什么可以夸的。就像主耶稣一样，他就是在最高的地方。他说他本来就是神，他有神的形象，他有神的样子，但是他能够把他自己放下来，他成为人的样子，他甚至作为奴仆，他学会了顺服，然后呢一步一步一步走到第八节的最后，就是他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对我们这些信的人来说，学基督的谦卑，这个还不是第一步。第一步是什么？第一步就是我们从这几节经文我们倒回去看，就是主耶稣他为我们钉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这是我们学谦卑的最主要的第一步，就是我们要和他一同死在十字架上，对不对？记不记得主耶稣对他的门徒讲的命令是什么呢？他说若有人要跟从我，若有人要跟从他做他的门徒，就要天天背起他自己的十字架来。换句话讲，就是我如果要跟随主做门徒，我就是要天天背起我自己的十字架来。弟兄姐妹，我们常常很多时候看十字架就是苦难苦难，为什么？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想把荣耀扒在我们的身上。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看十字架，你知道，我不是说十字架有好多种，主耶稣也不是这个意思，我自己觉得十字架只有一种，就是死，死了之后才有复活，有了复活之后才有一切的丰盛，有了复活之后才能够明白一切的丰盛。所以主耶稣他告诉我们，他说我们要天天背起我们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他。不是我们看到受苦，乃是真的是我们每天要在神的面前让他求他让我们看见我们是死掉的，然后我们才会看见我所有的都是领受而来的，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学像主那个样子，他的柔和谦卑。弟兄姐妹，还有什么可以自夸的呢？没有什么可以自夸的，因为所有的都是从主那里来的。感谢神，今天是母亲节，我觉得这首诗歌是在第一世纪他们所做的，他们用诗歌的形式把它写出来，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好的礼物，送给我们每一个人。